约翰福音第11章第45节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主和我们的百姓。今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，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，害主耶稣！”可是如果我们问说是什么直接的原因叫主耶稣他们要伤害主耶稣，那么从这一段圣经很清楚。那么当然，在要杀害他以前，最叫这些人不能忍受的，这就是后来你知道法利赛人彼此说：“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。”12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摆了宴席。那么有人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那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同。玛利亚的特点呢是奉献，那么拉撒路的特点很清楚的是复活的见证，是见证。他虽然你这一段记载完了以后，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不但为耶稣的缘故，也要为着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所以有人不光叫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呢？教会的建立就是他们要见拉撒路。为什么？他们一面见耶稣，一面要见拉撒路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拉撒路的见证太吸引人了，太叫许多人注意到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旁边，他们后来去做见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天他们拿着棕树枝，好像他娶个女子进到耶路撒冷。那这件事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，但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所以拿着棕树枝是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关系，非常有关系。那么当然，主耶稣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那么这正照样是14号要死的，但10号那天开始就要查看他到底有没有瑕疵。所以，好，那么这一段圣经呢，我想，我想我们现在很清楚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指教会说的。但如果根据约翰福音，只有波大尼能够叫是主的心能够得着安息。到了最后一个晚上，主耶稣他都不能在耶路撒冷安息，他一定要到波大尼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伯大尼实在说来就是教会的效应。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教会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，再加上拉撒路的见证。而这个见证不是自己的见证，是复活的见证。所以在拉撒路，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在他在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，那个能力是复活的。我们如果真的把这段圣经读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，因为这一段是从12节开始，一直到12章末了。那么12节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那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。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，锡安的民呢不要惧怕，而且有的人喊着说：“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。”那么同时，那么多人拥护他，所以连法利赛人都觉得大势已去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跟从他了。”所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大家就进到圣殿里去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有几个希利尼人呢，他们要来求见主耶稣。那么12个门徒里面，他们先找到腓力，因为腓力的名字是希腊名字，所以呢就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所以腓力就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在世人的眼光中，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。而且所有法利赛人认为说他们大势已去了。那其实那一次主耶稣正是往十字架道路上走的。那么等到他听见有希腊人说要见主耶稣，那么主耶稣怎么说？他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你如果读下去，他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所以就证明说他现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。但是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不说上十字架的时候到？他为什么说 但如果你要懂得约翰为什么说人子的荣耀，第一，你要根据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；第二，你要看约翰福音是怎么形容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的那一段的时间。那么，这个只有约翰讲得非常的清楚的。我们要知道说，为什么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？因为你记不记得，当第二章的时候，不是主耶稣赴婚宴吗？在婚宴的一半，结果他们酒用尽了。然后呢，主耶稣的母亲就来了，说他们的酒用尽。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我们不大懂。他说我们要问，到底是什么时候还没有到？我们要根据这个上下文就会很清楚。那主耶稣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，意思就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的酒还没有。所以，如果主耶稣要把水变成酒，一定是人到了山穷水尽，酒没有了，主耶稣才把水变成酒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告诉玛利亚说"我的时候没有到"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世界、这个宴席的酒、婚宴的酒用尽，但世界的酒还没有尽。这个世界需要救主，是整个的酒用尽的。如果世界有个呼声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正式上十字架的时候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主耶稣认为说，他上十字架就好像葡萄经过酒榨一样，葡萄经过酒榨，结果水就变成酒。所以主耶稣如果真正的把水变成酒，什么时候呢？那应该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是把他自己上十字架比作经过酒榨，所以在第二章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听见希腊人来说我们要见耶稣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很明显的是苏格拉底、是柏拉图、是亚里士多德他们的门徒。以希腊人他们是讲完美主义，他们的目的就希望能够造人间天堂，经过了500年的努力，结果他还没有成功。所以等到这些希腊人好像很有代表性的说我们要见耶稣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间天堂是苏格拉底的梦，是亚里士多德的梦，是柏拉图的梦。这个梦是做了500年，这个世界仍旧是依然故我，这个世界仍旧不是天堂。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，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世界的酒是用尽了。所以现在应该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。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羞辱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的十字架是大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前后发明的，所有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羞辱，没有说得荣耀。所以如果现在主耶稣要钉十字架，要上十字架，要把水变成酒，他怎么能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？所以你要知道约翰是怎么看十字架这件事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从来没有把钉十字架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，没有，他是把十字架和复活和升天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他把它通通绑在一起的。所以他讲到，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，比方说吧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第20节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指着主复活呢，还是指着主升天呢？你如果仔细地去读约翰福音的记载，复活也对，升天也对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章讲到神的羔羊，他立刻就讲到五旬，从哥哥他就讲到五旬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，在约翰的感觉里面，主耶稣什么时候受苦，什么时候钉十字架，什么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在约翰的解释里，约翰的感觉里面，十字架从来不是个孤立事件，十字架是和他的复活，是和他的升天，和他在圣灵里回来是同样的一件事。所以在约翰来说，这是得荣耀的，你知道吗？ 因为在约翰的启示里面，死不是孤立的，死一定跟复活连在一起。但是复活也不是孤立的，复活一定跟升天连在一起。升天也不是孤立的，升天一定是和什么？和什么呢？和后面的这个圣灵降临是一起的。所以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你看基督的生命就释放出来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懂得，你如果再回到这个十二章，这里讲十二章，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，然后他现在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人就是一粒，主耶稣就是那粒麦子，他是独生子，他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他不钉十字架，他永远是一粒，是美丽的一粒，令人憧憬的一粒，令人向往的一粒，但是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不光指他的死说的，也是指说他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说的。那如果你讲他结出许多的子粒，是指的复活来说的，他复活了，他把他生命放出来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生命呢？他必须升天，然后呢，从父那里就领过圣灵。把圣灵就是生命的灵倾倒下来，那这个时候凡相信他的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说他本来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做的？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做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他钉十字架只是落在地里死了。但是呢，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是从死里复活、升天，然后圣灵降下来。所以整个的过程是指着人子得荣耀的时候。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。你知道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？我们难处容易把十字架把它孤立起来。十字架是痛苦，十字架也是死。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讲十字架，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一天到晚觉得这个人生是灰色的，但是你忘记了。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约翰的启示里面，十字架跟复活从来没有分开，两个是双胞胎。如果主给我们玫瑰，主也给我们玫瑰的刺。刺是十字架，玫瑰乃是复活。主把北风给我们，南风也给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 persecution complex。不要有一种好像被逼迫的感觉。我如果背十字架，现在我是个殉道者，现在我要从容就义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感觉里面是什么？是好像被压迫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因为你不认识十字架。我们把十字架跟复活分开了。如果光落在地里死了，这个不是福音。我们的主，他如果光落在地里死了，这是个没有下文的基督教。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丰收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英国？英国那时候跟法国打仗，那么威灵顿是代表英国，然后跟法国拿破仑打仗。那么有一天他们打得很紧张，刚好那天是礼拜天，英国是很有名的雾都嘛，就所以一大早的时候，他们就那个时候他们的消息啊是如果有了什么消息，他们就在空中呢就给了一些讯息。威灵顿大败，结果呢，全国的人呢，就是英国人，他们就很难过，所以他们就进到礼拜堂去。那天早晨是他们很悲哀的一天，一大早晨是很悲哀，因为等到他们从礼拜堂里出来以后啊，这个太阳就出来了。太阳出来以后，发现呢，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三个字：拿破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没有雾，如果太阳没有出来的话，你只看见威灵顿大败。主耶稣如果光钉十字架的话，那这就是没有下文的基督教，那这个是悲哀的。你看很多基督徒背起十字架都是这么背法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不光死了，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天是棺材顶，地是棺材底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，主耶稣是第一个。所以因着他冲破了这个坟墓，弟兄姊妹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不只是死了，而且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所以这个叫做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每次讲十字架不讲荣耀，我们不认识十字架。 我们不说十字架有羞辱，十字架有死有苦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苦后有甜。结果你看见说十字架最后给你冠冕，十字架是带来丰收。一粒麦子何等的孤单，许多的麦子是一片黄金的和田，这不是丰收是什么？所以你如果看见什么是十字架，最后是带来丰收的话，所以难怪约翰怎么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些许许多人就是没有抓住这一点，所以一天到晚皱眉苦脸，你好像说主要我背十字架，我不能又不背。弟兄姊妹，所有无奈的，所有无可奈何的，那个都不是十字架，那个不过是苦难。所以苦难不等于十字架，苦难什么时候等于十字架呢？你第一听见了圣灵对于他的解释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还得要在主的脚前，还要根据主的话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病和苦不见等于十字架，但是你如果让圣灵来对你说话，结果你明白了，你知道说这个丈夫是最好的丈夫，是定做的，你找也找不到这样的丈夫。那这个时候你从主的手里接过你的丈夫来，这个叫做背十字架。否则的话，你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个古怪的丈夫，那么你可以受很多的苦，不等于十字架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能背十字架，有的人能属灵呢？因为他从主的手里知道说这个丈夫是全世界如今不换的，这个没有办法，什么都不能换的，主定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每天难看的面孔、难听的声音，他都能从主那里接受过来，背起十字架，那慢慢慢慢的，他就带进丰收。所以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十字架的背后一定是丰收，十字架的背后一定是冠冕。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William Penn， William Penn 大家都知道，你到美国有一个州叫做 Pennsylvania。Pennsylvania 是前面是 Pennsylvania 什么意思 ？Sylvania 就是一个大片的森林。那原来呢，贵格会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，他在英国，他认识皇帝，结果他跟皇帝要了一大批的土地在美国，就后来就是宾州，所以 Pennsylvania 这一州，然后所有的贵格会的还有苦难的基督徒都可以到那里去避难去了，这是美国，所以这叫 Pennsylvania。那么当他没有到美国以前，他因为在真理上就被关在 London Tower， 那很有名，大家到伦敦知道，所有在 London Tower 里面，伦敦塔里面不知道关了多少有名的人，那其中最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威廉姆。美国很多的美国今天宪法的精神，严格说来不是 Puritan 的，是贵格会的，是跟威廉潘有关系。那威廉潘在这个什么，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后来成为古典名著 ，No Cross, No Crown，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那他真的认识这一段的圣经，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，许多人今天把十字架道理传错了，他们觉得十字架是痛苦，他们觉得十字架是灰暗，不是的。我们要知道说，虽然主他不错。在人生的路途上，他没有允许我们花香肠子，他给我们玫瑰的时候也给我们有刺。我们为着玫瑰，为着玫瑰，也许我们感谢神一千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主一次？所以玫瑰的刺是把我们带到成熟的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永远是一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约翰怎么说？约翰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句话不光是用在主耶稣身上，主耶稣就是那个人子嘛，就是那个一粒麦子，结果许多子粒来。但是下面主耶稣的用法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故事不光是他的故事，也是我们的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所以这里讲的十字架，一面讲到失，损失的失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失丧。还有一个德，德是什么？德就是你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 所以，请记得，在十字架的背后，你不能只讲施，你也同时要讲德。这个施是为着德的，这个施不可能只是为着施，这个施的背后一定是德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你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你就会失丧生命，所以你需要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个人。当我们当这个结果呢？如果你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你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，最后呢，你就能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所以下面说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。我在哪里，我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我经过十字架，所以服侍我的人，他们也是死了，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不光讲他的十字架，也讲我们的十字架；不光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一，我们的主由死而生，而且也讲到我们怎样由死而生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懂得了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。很明显是讲到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但这个是指着什么？指着他要上十字架说的。可是呢，他每次讲十字架，他一直是联想到复活、升天、圣灵降下，所以整个通通放在一起的，整个加在一起。所以他说：“人子得荣耀时候到了。”那么好，再下面一句话更清楚了，32节。他说：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，他是孤单的，连门徒都逃走了，不过几个妇女在那里。那一天没有万人来归向他。什么时候万人来归向他呢？他从死里复活以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：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”这个万人怎么万人的？那就是千万的子粒。那这什么？这不光是主升，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，也就是说圣灵降下说的，一直到，所以等于哥哥他到了初熟节，到了他升天那天，然后一直到五旬节，那么整个这一段的时间，他可以说：“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他的荣耀的时候。那么最稀奇的，他没有说。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不？不错，他是钉十字架，但他怎么钉十字架呢？一定有人把他举起来的，而且这里说从地上举起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有人把他从地上把他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个举起来这个字。这就是我们保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说，我们的主升到天上，立神立他为主为基督。然后保罗怎么说？彼得怎么说呢？他被父神右手高举，那高举那个字就是这里举起来的举。人是把他举起来放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升到天上，然后高举将他。将我们的父神将他右手高举，那什么意思？基督的荣耀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父神把他右手高举，他已经升天了。所以请记得，弟兄姊妹，这些表面上来看是他被举起，光是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在约翰的感觉里面，他已经得到荣耀。什么时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什么时候是在最卑微的时候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然后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存心到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呢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，因为在十字架是最低最低的地方，当人高举他放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最低的地方，结果神就将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。我在这里最后 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。我们要问说，从世上被从地球上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，我是指着十字架呢，还是指着升天呢？两个都是。在人来看是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但是是我们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。人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从十字架下来吧，他不肯下来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他因着圣善的灵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你怎么知道神的儿子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是羞辱，人把他从地上举起来捧他，把他捧到十字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父神把他捧到天上，捧在他的右手里，这什么？这就叫他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谁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宝座。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，最后经过十字架，然后达到宝座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，这里有一个能力在主身上怎么发生的，在我们身上也怎么发生的。在主身上，你看见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来，这是复活的能力。在 Boston 他们曾经有过这个故事，有过真的一件事。他们 Boston 发现呢，很奇怪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坟墓的那个，在明明是一个坟墓的附近，忽然长出了很大很大的树来。他们起初不懂，后来他们研究结果才晓得，说大概有一个人死的时候不小心的抓了一个树枝，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树枝是带着生命的，结果呢，那个树枝里面的生命就冲破了整个的坟墓，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树。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这个能力叫做复活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那个复活的能力叫我们的主第三天复活，从死里复活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如果是丰收的话，他不光是复活了，而且升天了，不光升天了，而且现在生命释放下来，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得着了那个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在主身上是真的，在主的身上是一个能力叫他复活，另外同时一个能力叫他升天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同样经历这样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写以弗所书，他也许他是最沮丧的时候，他是应该吃药的时候，没有，他没有吃药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在那里被监禁的时候，他好像那个蝉呢，你知道这个蝉呢，这个蝉吐丝吐到一个位置，把自己就慢慢就监禁起来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没有多在他的感觉里面，这个人完全在监狱里面，完全陷在里面了。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，结果里面有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冲破了那个监禁，然后呢，不再是毛毛虫，居然是一只蝴蝶，能够翱翔在空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，你不要以为我坐在监牢里面，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什么力量叫他能够在监狱里面他能够高昂？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他越看他自己，这个人就越沮丧，但如果当他看见这个圣，这个那个基督在他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他现在不止经历了复活的能力，许多时候他死了不能再死，经历复活的能力。但是现在呢，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当他沮丧，当他这个好像没有路的时候，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那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是很清楚的，当我们把这些地方都读过以后，你读到最后一段，你看见说这个道理是犹太人不会明白的。所以下面你看呢，等到主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你知道下面怎么，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下面你看这个下面是怎么说的？你看哈，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，第34节，众人回答说：“我们听见律法有话说，律法就是神的话， 旧约，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这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讲到人子，他们如果讲的人子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人子。那么那里的人子有要得着一个国，而且他来到父的面前，结果他要得着一个国，那个国叫做人子的国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弥赛亚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你讲到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，但是怎么在这里讲的荣耀的时候是从十字架讲起的呢？如果对犹太人来讲，讲的荣耀从宝座讲起，从升天讲起的，但这里的这里我们主讲到荣耀的时候是从十字架讲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奥秘是他们不明白的，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弥赛亚一定是荣耀的，弥赛亚的宝座是大的宝座，所以如果谁是弥赛亚，那么谁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。如果他比罗马帝国更大的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比罗马帝国更大的意思就是说，比罗马帝国更大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要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罗马，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。弥赛亚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异族的天敌底下把他拯救出来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后来为什么失望了呢？因为如果他真的弥赛亚，他不应该钉十字架的，他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，结果他自己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们就跌倒了。在他们自己的光中，在旧约的光里面，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。比保罗也这样，保罗说，根据生命记，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主耶稣挂在木头，他一定不是弥赛亚。一个被咒诅人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？所以根据他的神学，根据犹太人的神学，根据在他们所看见的光，在那个光底下，这跟前面我们第十章、十一章所讲的是十一章的故事一模一样。在他们的光底下，他们觉得这个人子是谁呢？那么还有基督是永存的，基督是荣耀的，怎么会受苦呢？如果根据这里所讲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那弥赛亚难道要死吗？弥赛亚难道要受苦？弥赛亚难道要损失吗？如果这样的弥赛亚，我们不佩服，我们只佩服那个荣耀的弥赛亚，征服罗马帝国的弥赛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家懂吗？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弥赛亚的荣耀不是从十字架开始的，是从哪里？是从宝座开始的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有目标，他们没有过程的。他们知道荣耀弥赛亚有一天要来，但他们从来不知道说弥赛亚能进到荣耀是从十字架开始的，这点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有一天主耶稣就跟门徒们说，你们眼睛是有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看见了，你们听见了。天国的奥秘是什么？天国的奥秘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天国的奥秘包括十字架的奥秘，就是给我们，就是给门徒们看见了。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做人类的救主，第二次来，他才是荣耀的审判的主。第一次来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来的，第二次要骑着白马进来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弥赛亚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，第二次来才是犹大的狮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，没有第一次来，要来是最后一次得到荣耀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的眼睛有问题。因为按理来讲，你应该看见主耶稣两次来，结果他只看见一次。原因很清楚，为什么一次呢？原因就是他的眼睛有问题。你知道什么时候啊？如果你眼睛有白内障，我很简单，我怎么知道一个人眼睛有白内障？我这样讲，我说你看，这是两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？如果他说两个指头，他眼睛没有白内障；如果说一个指头，眼睛有白内障。我从前就这样试过的。所以你知道说，犹太人为什么，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犹太人的问题就是，你问他主耶稣，你问他弥赛亚来几次，他说只来一次。 你问他，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呢，然后才是荣耀的弥赛亚。他说：“我只看见荣耀的弥赛亚，我看不见受苦的弥赛亚。”一直到今天，犹太人还是这样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有白内障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你们如果眼中有刺，那不是，你们常常有什么？有良木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你眼中有良木，你希望能够去掉眼中去眼中什么弟兄的？你需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想做眼科大夫，对不对？因为对方眼中有刺，你想把他刺拿掉，那可以呀、啊。你爱弟兄，应该把他刺拿掉。不过你先想想看，你是什么样的眼科大夫？如果你要除去别人的白内障，你自己长白内障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做。你可以去看医生、眼科大夫。你得了白内障，你不会到一个医生、眼科大夫，他已经到了眼白内障的末期，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眼中有良木，所以他看不见。你看一个人眼中有良木，不是得了白内障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：“你应该先除去你眼中的良木。”换一句话说，你先到最大的眼科大夫。让我们的主用十字架把你的良木把它除去，然后你才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要做眼科大夫要小心。第一个，你要保证你自己眼中的良木被除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些人眼睛有问题的时候，主告诉门徒们说：“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看见是两个指头。”犹太人看见的是一个，约翰看见的是两个，在这里很明显的，而且这两个是经过一段时间，是从十字架一直得到荣耀的，这个清楚的。但是呢，对犹太人来讲，他只看见最后的荣耀那一点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弥赛亚是目标，他从来不知道得到达的荣耀是一条途径。所以等到他们把主耶稣弃绝了以后，他们有一个永远荣耀的目标，他们永远达不到那个地方。这就是犹太人的悲哀，以色列人的悲哀。但是感谢主，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十字架以下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见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虽然第九章我们的眼睛开启了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会有病的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十字架本身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本身呢就是光。动手术有好几种啊，有一种你拿刀把你眼睛，还有如果你眼睛真的有问题，雷射就可以了。雷射什么意思？雷射就是用光直接来医治你的病，或者来缝你，或者要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当我们真的在光中行的时候，这个光本身就是一个，就光本身实在说来就是十字架的工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光就能够除去我们眼中的刺，眼中的良木，然后弟兄姊妹我们才看得清。然后我们在经历什么？经历那个升天的能力，不光是复活的能力，而且升天的能力。所以行走在光中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是生命的光，另一面我们需要路上的光，用神对我们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但同时，如果你接受神的光，光本身就有手术的能力，光本身就有医治的能力，光本身就能够除去我们的良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清楚。如果你看清楚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。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，在我们的身上，主给我们的不是叫我们枯萎，不是叫我们沮丧。撒旦巴不得你枯萎沮丧，算了吧。但是不，对，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得到拯救。所以这样，你看见这个人就是光明之子，保罗就是个例子。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，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感谢主。现代弟兄姊妹，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他怎么成为光明之子。 到了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实在是够沮丧的了，够难过的。你看他这个双手是最有用的，经过20年圣灵的雕刻，他终于是最有用。我们巴不得能多有保罗这几双手，20双、30双，整个世界就翻过来了。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神让他最有用的时候把他监禁起来，他不明白，他不懂得。所以你相信保罗也是像我们有血有肉的。但是等到他写以弗所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这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许多基督徒认识复活的生命，不认识升天的生命；认识复活的大能，不认识升天的大能。他没有取用升天的大能，所以一直埋在里面，一直看他自己的病，一直看他自己的难处。你知道，一个人越看他自己的伤口，越可怜他自己，这个人越陷越深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拯救我们。我们今天所看见的，是我们的聪明告诉我们，是医生的智慧告诉你的。弟兄姊妹，医生的话从来不是最后的话，神的话才是最后的话。医生的聪明和我们的聪明都是人的光，都是在人的光底下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如果在行在神的光中，我们跟从我们的主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到了最后，弟兄姊妹要变成。保罗是在光中生的，保罗也在光中成长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看见保罗在那里说“愿神的光，愿荣耀的光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”，他是现身说法的，他经过了那些。结果，你把他所经历的放在约翰福音第6、第8章一直到12章，你刚刚好放进去的。那么，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？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第二个阶段会经过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到了少年的阶段了。这个时候，你有了知识，就好像我们到学校里面，我们有了许多的知识一样。到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这个性格受了调整了。本来这个树是往这边倒的，结果大学校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经过一些调教以后，哎，这个搬过来以后，慢慢慢慢的就回来了。本来有些习惯是不对的，有些怎样，但你到了学校以后，慢慢就被矫正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。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的光中，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你看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我们的肉体就被对付了，因为在光里面毫无黑暗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只要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是在基督的面光中长大。然后我们看见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富，结果我们经历说，又一天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怎样，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，就是许多的子粒麦。我们的主没有说他是损失，我们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人，他会看见说，十字架对他不是重担，那个两十字架两个臂对他不是重担。他如果真被十字架，他发现那个十字架两个臂。是什么呢？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。什么时候你背负十字架，十字架就背负你。所以你不要说是损失，你不要说是羞辱，你要说荣耀。这好，我想着到了这里，我们像保罗一样又进了一步。所以现在最后呢，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一段，那就是13章一直到21章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从爱开始，也是从爱结束的，从爱结束的。那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就要一同来看这个最长的一段。这一段实在是蛮长的，从13章一直到21章。我们先来看13章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那这个到底这两个字是很有分量的，许多的爱是纯洁的爱，像父母的爱，但是父母的爱不是到底的爱。这里有一个爱是到底的爱 ，to the very end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13章开始讲到爱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到，讲到爱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 他所用的那个词在原文是 agape。 保罗约翰讲的神就是爱是用这个字的。那我顺便多说一下，这个你读希腊文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是古典的希腊文，一个叫做新约的希腊文，这是有点不同的。这个古典的希腊文呢，就是你到古典的希腊世界里面，你去听听看，这个亚里士多德怎么用这个字，柏拉图怎么用这个字，你看他们怎么用这个字，你知道那个字什么意思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吧，比方说，英文这个 square 这个字，你如果查字典的话，就是正方形是 square。但是呢，现在大家讲 square 的时候啊，意思不大一样。比方说，一个年轻人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，他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说我父亲这个头啊是个四方形，不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所有的人呢，这个穿，所有的人这个穿汗衫的时候都是几个纽扣不扣的，但他呢，整个纽扣每一个都扣的，所以 very square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呢，你怎么知道这个 square 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原来 square 就是它古董的意思，老古板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 square 等于古板呢？你要听听他年轻人怎么讲，年轻人怎么用它。哦，年轻人用它，哦，现在你就知道。所以慢慢慢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现在在你的这个字典里面就慢慢就加上 square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古董的意思。酷也是一样，说这个人酷得很。这酷得很，当然呢，酷跟温度有关系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说这个人很酷，慢慢你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什么都是酷的，所以你就晓得他意思就是像美国人讲 great 一样，什么都是伟大的。所以我就常常讲，你伟大讲了太多以后，真正伟大你讲不出来了。如果你老这个也是酷，那个也酷，真酷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，你就没办法形容它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当年轻人用酷的时候，它不是温度高和冷和低，你知道它是另外一个意思的。所以你看年轻人怎么去说，怎么去讲他，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。那同样的，你要懂得古典的希腊文，那么你首先你要问说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典他们怎么用这个字，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有趣在这里，这个希腊文里面的爱有三个字，一个是 agape，一个是 philia，还有一个是 eros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人是分灵魂体，对不对？那么讲的身体的爱的时候呢，希腊人用的是 eros，所以这里面当然包括婚姻的爱，包括婚姻中连结的爱等等，通通在里面，所以跟身体发生关系的。那么还有一个爱呢，跟人格发生关系的，友谊发生关系，父母跟儿女之间这个爱叫 filial，这是第二个字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呢，是 agape。一共是三个字，你如果到希腊文学里面去找，你去看古典的这些希腊人，他们，你问他们什么叫 eros，他们一定懂。你问他什么叫做这个 philia，他们也懂。但是很奇怪，你在亚里士多德在这些古典的著作里面，agape 这个字什么意思，他们不大知道，他们不大用的。所以等到圣灵启示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他就用了希腊古典希腊文里面不大用那个字，因为你如果要形容神就是爱，那个爱绝对不是身体层次的，这个绝对不是魂层次或者人格层次的，比这些都深的。那么现在你要用什么字呢？所以圣灵里面就用了一个词叫做 agape。好了，那这谁用的？是圣灵用的。所以现在你要问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用 concordance 去找。到底新约圣经里面他怎么用 agape 这个字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些通通读过以后，你就找出来，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 agape 这个字，是普通一般古典希腊文里面不懂得的。那么它的意思是你要看它圣经里面怎么用，所以这个希腊文叫做新约希腊文，意思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圣灵怎么用它。然后我们就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当圣灵启示圣经的时候，这个爱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如果大家把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二书，还有其他所有的爱，通通把它收集在一起，那实在说来讲，认识爱认识最深的是约翰，没有疑问的。 当然，这里面大家会有一点感觉，觉得你知道这个他们普通话最后晚餐的时候不是有12个门徒吗？那个最女性化那个一定是谁？是约翰。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讲到爱的时候还是非常矫情，非常 sentimental 的，他完全弄错了。因为约翰讲到爱这个字的时候，这个字根本是古典希腊人他不懂的，就是人间不懂的一个字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圣灵是怎么用它？到底当圣灵圣经用这个词的时候，是指着什么来说？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把圣经里面所有新约圣经所有的爱，通通读过的话，你慢慢会发现，这个爱是比 filial 还要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记不记得最后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？当主耶稣说："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"当主耶稣说："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"结果彼得呢回答的时候，他不是用 agape 这个字，他是用 filio 这个字，意思就是说我对你有好感，那个爱不是那个爱。所以第二次主耶稣来说："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"彼得还是用的字是 filio，不是 agape。然后第三次主耶稣就换过来了，那么你爱我吗？那个爱是 filio，是魂的爱，就是情感的爱、天然的爱。我们姑且说那是天然的爱。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忧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彼得在我们的主用那句话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这个句话就给我们看见说。Agape 的爱是比普通的爱深得多了，Filio 这种天然的爱，Agape 的爱乃是神圣的爱，那个爱是从神来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爱，当你读整本新约的时候，你发现它告诉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爱呢？它是个有原则的爱。为什么是有原则的爱呢？就是说，这个爱里面不光有情感，这个爱里面有思想。许多糊涂的爱是没有原则，是没有思想的。结婚的婚呢，是左边是女，右边是婚。一个女的昏了头了就结婚了。如果一个女的从来不昏了头，她不会结婚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嘛。在真正的情感，动了情感以后，里面是没有理性的，里面是没有这个，没有什么，是没有这个。没有思想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爱的时候，是个原则的爱。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个爱，在你仔细去读那个爱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它里面是包含思想的，是有原则的。所以这个不是 sentimental 的爱，不是交情的爱，不是天然的爱，是带着原则的。那不光这样。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爱，那个爱呢是动情感的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真正的 agape 的爱，不光动了他的情感，也动了他的思想，也动了他的意志，是灵魂体总动员的。魂包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这个已经是全体动员了，有原则的。意志就表示你决定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，但是更重要在哪里呢？因为这个爱不光是魂里面的东西，也是我们最深处的，灵代表我们最真的、最真、最真的。讲到 agape 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是说，你知道有的人呢，他最深处是一件事，他情感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不，如果真正是 agape 的话，它是灵魂体总动员。换一句话说，它不光是一个想法，它不光是个思想，它根本也是个行动。这个爱不光在言语上，这个爱也在行为上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爱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爱如果根据主耶稣，你如果注意这个，我们的主讲到这个爱的时候，你如果仔细去看哈，比方说路加福音第十章。那里讲到什么是爱？ 那么主就告诉对，这里是怎么说呢？耶稣就问一个律法师说：“你律法上写的怎么样？你念的是什么呢？”他就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那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字是 agape。所以每次讲到 agape 的时候，你不光是尽心，而且是尽性。而且是尽力，而且是尽意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真正是阿嘎比，他所有人都用尽了，这个叫阿嘎比。如果你有一点保留的，那不叫阿嘎比。每一个人对主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，你还留1/10，这个不叫的爱。对于主一个完全的爱，一个没有条件的爱，请记得，是你什么都用尽。你的思想用尽了，你的这个意志用尽了，你的情感用尽了，还有你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尽了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才叫做爱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大家懂得了，神第一次爱就爱上了我们，神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他再也没有什么好处给。所以，请记得，每主神第一次爱的时候，他是什么都给出去，他没有任何的保留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约里面讲的爱这个词，你好好的读过以后，你发现这个爱是你没有的，我也没有的。我们里面有 eros，这是自然的，连动物都知道这个爱是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爱是深的，朋友之间的爱，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人伦之间的爱，是非得是天然的，这个我们有。但是请记得，当圣经讲到爱的时候，爱神彼此相爱，那个爱不是我们的爱。所以许多时候讲到弟兄彼此相爱，很多人以为我们都是广东人，广东人就相爱，广东人碰到广东人那是不得了。福州人碰到福州人，那是不得了，他们太亲热了。请记得，那个爱是同乡的爱，那个爱是天然的爱。如果今天来到教会里面，请记得，教会的门口摆了一个十字架，所有的同乡爱都要经过过滤才可以。否则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爱他爱得不得了，你明天恨他恨得不得了；你今天不必那么爱，你明天不必那么恨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许多的难处为什么发生了，很清楚的。度蜜月的时候，那真是甜甜蜜蜜，但是蜜月以后呢，你看那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美国啊，你要测量，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样，在美国你要看夫妇他们结婚了多久，你看他们开车就知道。如果呢，你从后面看过去，两个头是一个头是度蜜月的时候，如果一个头啊在车子这一边，一个头在那个窗子另外一边，他们结婚10年了。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测量他们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爱。我们的爱都是天然的爱，你信不信？那有的人说，这个结婚以前是女的说话，男的听；到了蜜月的时候，男的说话，女的听；到了蜜月完了，两个人大声说话，邻居在那里听。你看见这个不就是我们普通的情形？所以。我们讲的爱，等到讲到爱的阶段的时候，请记得，你要知道是我们没有的东西，我们不可能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，就是爱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这个爱乃是生命的结果。所以第一段你讲到水流，到了最后一段讲到葡萄树，讲到多结果子。而且讲到果子长存，很多的果子是果子，但是它不长存；很多的爱是爱，这2天好一点，情绪好一点，大家就爱了；到了下个礼拜，这个爱就没有了。但是这个爱是永远长存的爱，是不褪色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是基督的爱，它是不改变的爱，是不褪色的爱。所以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主怎么说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 好像我爱你们一样。那主怎么爱我们？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那个爱是不褪色，那个爱是不改变，那个爱是无尽的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到了真的生命长再长再长，本来看不见，现在成了形了。所以请我们记得什么叫爱呢？爱其实就是生命的别名，爱其实就是基督的生命。我们没有，而那个生命里面有一个性情，就是爱，他不能不爱。你只要有基督的生命，你就没有办法爱，没有办法能不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叫我们爱，那太阳从西边出来。你看，有的时候忽然间妻子做了一件事跟从前不一样，丈夫做了跟前几天不一样，你会想想，哎，怎么下雨啊？你怎么会忽然间发生的这个事？原因在哪里？很清楚的，我们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，如果真的在我们周围发生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从生命的阶段跟到光的阶段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要去爱，弟兄姊妹，你迟早有一天你就知道我们爱不来，因为爱的要求是最高的。所以到最后，你看见约翰找到一句话：神就是爱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神画上等号？除非这个爱像神一样，才能够说神就是爱。我们的爱太浅了，我们要么在身体的范围，要么在魂的范围，这个都不是这里所说的爱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，从第13章一直到最后，就给我们看见，现在我们所走的路，乃是爱的道路。所以呢，慢慢慢慢的，就我们看见那条路，到底是怎么走的。那首先，我想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这里所说的，一开始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讲过，这个爱是到底的爱。所以从13章一直到21章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到底的爱。那我们说过，父母的爱是再纯洁不过，没有条件。夫妇的爱是属于肌肤之爱，所以许多时候它是有条件的。但是呢，父母跟儿女的爱是完全出于生命，当然天然生命。所以就着纯洁度来讲，我们知道说父母的爱，就纯洁度来讲，相对来讲是比较纯洁的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许多人知父母，父母亡。等到你真的自己做了父母了，你才晓得父母有多少的辛苦。等到你愿意尽孝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。那个爱是纯洁的爱，但是不是到底。所以，请我们记得，从13章开始，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要结一个果子的话，那个果子是到底的爱。到底的爱是包括纯洁的爱，但是现在有一个爱是父母的爱，永远跟不上的。那么，这个就是从13章开始，慢慢的，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到底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。那么13章呢，就给我们看见爱的定义，什么叫做爱。那这一次什么叫爱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他不是讲的，他是用行动的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可以胜过1000句话，所以这里我们的主有一个行动，这个行动背后是一幅动画，而整个动画所给我们的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爱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13章的时候，然后立刻就给我们看见13章这里面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，我想大家如果读了以后，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主耶稣替门徒们洗脚。那这个故事太有名了，而且每年这个教皇一定要找12个乞丐替他们用金盆子替他们洗脚。所以这个就变成慢慢慢就变成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替别人用手洗又洗脚，所以现在教皇也有样学样，那么找了12个乞丐来替他们洗。 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爱这个东西是最被人误会的。我们如果仔细地去看主耶稣进门主洗脚，到底他背后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然后到了最后，他总结一下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爱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叫爱，我们首先要看我们的主自己就是爱的化身，他是爱成了肉身。所以呢，这个十三章的故事就开始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根据圣经综合起来的四福音综合起来的记载，那天晚上主耶稣他们一同赴主耶稣最后的晚餐，所以十三章是最后的晚餐，大家都知道他们赴主耶稣的宴席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马可楼，这也许是马可楼，就是到了最后晚餐的地方，他们争谁为大，他们争谁为大，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谁坐在他右边，坐在他的左边。你还记不记得约翰跟这个雅各，他们把他们妈妈请出来洗，那为什么？然后他的妈妈呢就去找主耶稣，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主耶稣的姑妈，这个姑妈的话比较有力量，所以呢他们就跟主耶稣就托他们的妈妈去主耶稣说情，就是主耶稣如果真的德国降临的话，那么他的儿子一个坐在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，这个真是伟大的妈妈，他两个儿子把所有的都包围了，你看左边右边通通包围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就是那个背景，他们争谁伟大，到底他们在那争谁伟大，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的。你想想看，连犹大恐怕是最小的人，他自己都觉得很大。好了，我们的主呢就特别设计一下那天。平常啊，如果你进到一个房间，你如果进到一个宴席里面去的话，那普通呢，因为犹太、以色列、耶路撒冷那个城啊，就历史来说是最肮脏的一个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路撒冷的垃圾啊，都倒在马路上的。所以呢，你如果穿草鞋，那个时候主耶稣他们不是穿皮鞋的，他们等于像穿草鞋之类的那个鞋。凉鞋之类的鞋，所以呢，他们呢，如果从耶路撒冷的街道走过去的话，就非常的脏。那么等到进到宴席的时候呢，他们如果有味道而很脏，他们就觉得这个宴席虽然很美好，但他们吃得非常的不舒服。所以呢，他们普通如果一个客人、一个主人请客的话，他们一定预备了个婢女。在门口，然后客人进来以后呢，就一个一个的，就他们替他们洗脚。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普通看最后的晚餐呢，那个最后的晚餐大家都知道，你看过最后的晚餐不是一排坐在那，主耶稣坐在当中，然后旁边呢就12个门徒。那如果婢女要替他们洗脚的话，一定要钻到地，就钻到桌子底下替他们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嘛，很明显，他们都有个桌子投在底下。你知道这个画家是个不读圣经的人，而且也不懂圣经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用餐不是这么吃的，他们不是。你到以色列你就知道，他们中间有个很矮很矮的桌子，你根本脚伸不进去。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呢？不是坐着吃，是躺着吃的，而且是斜着躺着吃。所以呢，普通主人请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多半是，怎么讲？是个这个形状，如果波波摸破，你懂得注音，还反正就是一个缺口这样的形状。所以这边一排，这边一排，这边一排。然后佣人当然可以经过这中间呢、饼啊什么等等。然后呢，如果这是主人的桌子，这主人坐在这里，那么。这个右边这个客人是第一个客人，这是第二个，然后旁边都坐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门徒们那个时候吃最后晚餐的时候，那么怎么吃呢？他们普通是用他的这个左肘这样顶着，然后右手在那里动的，啊，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，约翰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这个主人的最左边是最大，右边是第二。弄清楚，所以那天你看见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约翰顺势靠近主耶稣的胸膛， 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约翰一定是躺在主耶稣的右边，对不对？否则怎么可能？一定躺右边，因为他一定这样做的，大家都这样做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，约翰是躺在主耶稣的胸膛，那么主耶稣呢，是靠近什么？另外他最贵宾的胸膛。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吃，吃的时候，那么脚呢就像扇形一样，是往外，是往外。所以然后呢，你知道这个时候你躺下来的时候，那么有人呢，必就一个一个在那里替你洗脚，这个才能洗脚，不是爬到桌子底下洗，第一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洗，然后洗完了以后呢，就非常干净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你只要脚一洗，因为整个的问题污秽通通集中在脚上。所以你浑身不舒服，而且带来很严重的气味。所以呢，如果一洗完了以后，那么大家知道，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就大家就可以享受很好的晚餐。所以这正常的时候，一定有个婢女站在门口的。但那天晚上，我们的主故意的把婢女打发走了。好了，如果婢女没有打发走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那么大家呢进来以后，但是不要忘记水还在那里，一切东西都在，设备都在，就是婢女不在。那现在大家要问一个问题：那谁替你洗脚呢？那么谁替你洗脚？这个人一定这里最小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觉得大，你只有替给别人替你洗，你不可能替别人洗。所以那天你可以想象，主耶稣把婢女打发以后。每一个人的躺下去，他们都想说，一定有别人替我洗脚，因为我是最大的。连犹大都觉得他是，犹大是最小，你看把30块钱把主耶稣卖了，有没有人比他更小的？结果这个人呢，你看他躺在那里，他也等着别人替他洗脚，所以可见，你看见没有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最大的。请记得，当你最大的时候，你是全世界最没有爱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个人为什么没有爱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大了。别人人人为我，我不为人人。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，每个人都等着。所以彼得在那里等，约翰也在那里等，然后连最小的犹大也在那里等。好了，最后有一点动静了，有人呢的确在脚那里动来动去。等到彼得一回头，看见不是约翰，也不是犹大，乃是他们中间最大的一位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彼得就说糊涂话了。你看彼得向来走极端的，不是零度就是100度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他说你万万不可洗。所以他跟主说，他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你明白。”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：“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。”然后主耶稣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洗脚乃是交通的意思。洗脚就是说你有份于我们的主。那么不止如此，所以耶稣说：“那么然后呢？那这刚才是零度。”彼得说：“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那么主耶稣这么一说以后，自己跑到100度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”这就是彼得，所以我们叫彼得向来是做这个事情的。那么，然后耶稣告诉他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都干净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记得，当我们的主替他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你看啊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？第13章第3节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那请问，如果万有都归我们的主所有，在这个房间里面谁是最大的？我们的主是最大的，他根本就是宇宙的主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。你看见他从神来的，他知道他就是基督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他要升到天上，回到天上去。那因着看见这个，他就离席站起来。他为什么站起来？因为他是最大的。为什么站起来？因为他知道他从神那里来的。结果他就脱了衣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保罗所说，他拿了一条毛巾束腰，现在站在人面前的就像婢女的样子一样。 所以，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万有都是他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他是最大的。但是现在他取了奴仆的样式，然后呢，就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爱呢？这就是爱。你读十章十二，你读十一章跟十二章，你发现有一个人在主的脚前，那就是谁呢？那就是玛利亚。玛利亚根据路加福音曾经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，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他虽然抱怨说：“主啊，你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死。”但是至少他是在脚前来倾吐他心中的愁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倾吐是在主的脚前倾吐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到十二章，他是在主的脚前把香膏打碎，玉瓶打碎，把膏抹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然后整个香气就散满了整个的屋子。我们因着爱，我们当然应该在主的脚前，而且那个脚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脚，是带着伤痕的脚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应该在主的脚前的。但是稀奇的很，这一次当门徒主替门徒洗脚的时候，不是门徒在主的脚前，是主在门徒的脚前。这叫做爱。哪一个做太太结婚以前不是大小姐？但是大家知道，母亲的爱是脚前爱。当母亲在婴孩的脚前服侍他的婴孩，所有最污秽的，所有最见不得人的，所有最不能够公诸于世的，都从母亲的手中经过。这个爱乃是圣经所说的到底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爱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这个人是不洁净，就好像一个婴孩一样，你看你身上经过多少不洁净，但是我们怎么长大的？你看见我们的主一直在我们的脚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对彼得，我们要向彼得说：主啊，你洗我的脚，你不能洗我的脚，我应当在你的脚前，你怎么在我的脚前呢？请记得，这就是基督的爱。然后现在主怎么说呢？你看下面第十二章，不是第十三章34节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你看啊，等一等，14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如果洗我弟兄姊妹的脚，那就告诉我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先是在主的脚前，我虽然在主的脚前，其实是主在我的脚前服侍我。那弟兄姊妹服侍到一个地步，现在我能够在我弟兄姊妹的脚前，我们才能够彼此洗脚。所以什么叫爱？爱是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垂直的，我们在主的脚前，我们爱主。我们怎么爱弟兄呢？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弟兄的脚前？你愿意在弟兄的脚前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洗替别人洗过脚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真的替别人洗过脚，你就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洗了，你就真的爱他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弟兄，你和他过去，你是不是和他有过节啊？他们说有的过节，你知道写长恨歌的不光是白居易啊，基督徒常常写长恨歌。一个恨好久都过不去的，你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过去吗？你知道什么办法可以过去呢？如果你恨哪个弟兄姊妹，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替他洗脚。你若真的洗他的脚，你看见你的爱就进去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没有一个人能在别人的脚前，但是因为我们在主的脚前，我们真的看见主的爱有何等的爱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洗我们弟兄的脚。 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因为主洗我们的脚，我们才能彼此洗脚。这一点要记得。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主洗你的脚，你不可能去洗别人的脚的。这就是主的爱。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？34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现在有命令了。你讲爱不要在口头上，你讲爱。”要问说你在主的脚前吗？你在弟兄们的脚前？你在别人弟兄们的脚前吗？所以主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彼此洗脚，就证明你们彼此相爱了。不过这个相爱有个条件，有个标准的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标准就是洗脚的。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完了13章，你就知道从13章开始一直到最后，什么叫到底的爱？到底的爱乃是洗脚的爱，而这个爱叫我们彼此相爱。主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怎么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13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主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道理的爱。我想还有很多的话，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再继续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千言万语不能够表达我们里面的感觉。主啊，你爱我们何等深，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再次温习爱的故事。我们觉得我
跟往常不一样。